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3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手机啊，因为这个功能实在是太好用了，所有的事情呢都能够在手机上处理，因此现代人个个都是人手一机啊。但是呢，对于18岁以下的学生来讲，手机啊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这个好与坏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了。那么这个洛杉矶学区呢，联合学区啊，现在已经决定要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那么未来呢可能要扩大到整个加州。那么另外呢，在东岸方面，纽约呢也已经开始要跟进洛杉矶学区的一个做法，要在明年可能也要禁止学生在学校里面使用手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聊一聊手机的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主持人赵瑞，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赵瑞你好。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广瑜姐好，非常高兴来上节目。
OK， 谢谢。来，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啊，就是洛杉矶联合学区投票通过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啊。我想请问你啊，校内是什么意思？是学校里面进了学校不能使用，还是在学校上课时间不能使用？到底是哪一个？
校内指的是进入学校不能使用，因为上课不能使用这个，不能使用手机，其实并不是什么完全新鲜的事情，因为即使现在在一些私立学校或者是在一些公立学校的某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老师，也都会要求上课要把手机交上来，或者上课要把你的手机放到静音等等的。像我参观过一些私立学校，那种私立的住校的学校，然后呢上课之前呢，每个教室门口呢挂着一个就像那种透明的塑料袋，然后每个袋子上呢就是一个格一个格的，那每个学生在进教室之前呢就要把他们的手机放到那自己的那个格里面，然后下课之后再拿。所以这就是上课不能带手机。那像我知道的 Orange County 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公立高中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老师，也会要求上课的时候把你们的手机放到前面，就是你的那个某一个地方，老师统一放好，下课再去拿。所以校内不能上课不能使用手机，其实在不同的地方根据不同的老师都是有要求的。但是像洛杉矶联合学区，而且大家不要忘记，洛杉矶联合学区是全美第二大学区，所以它影响的人数是相当广泛的。它要求校内不可以，就是说进校门你的手机就不可以。我也知道有一些私立学校，很严格的小型私立学校是进学校不可以带手机的，但是那个就都属于，因为私立学校嘛，它每个学校都可以有自己的管理方式，但是像联合学区公立学校有这样的规定的话呢，还是真的相当怎么说呢，强悍的要求。
OK 那他总要有一个理由嘛，对不对？你其实这个上课不能使用手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基本原则吧。现在他是说校内不能使用手机，就是进去以后你就不能用，你出来以后你才可以用。那请问一下，他主要的原因是哪些呢？理由是什么？
其实这个理由很简单，如果说你学校或者是学区不统一要求说你进学校不能用手机的话，那么即便某一个老师上课要求说你不能看手机，那么对自己没有要求的孩子，我就看了你怎样，对吧？我们在很多视频网站上也曾经看到过一些学生在课堂上录的短视频，就是某些老师某个老师因为不让学生用手机然后被学生打的这种情况也有发生。虽然不一定发生在洛杉矶联合学区，但是的确这种情况有发生。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行政死的行政命令的话，讲老实话，某一个老师即便你再有责任心你去要求的话，也只能是你要求，那么能不能做到也的确要看学生的配合度。所以今天洛杉矶联合学区今天提出来的这个 算是一个行政命令了，所以大家一刀切，这个要影响到的是429000学生啊，不是个小数字，不是个9000学生，是429000学生。
是，
而且现在呢，因为在洛杉矶联合学区，它的构成的种族、肤色、民族等等各方面，语言多元化，可以说是我们洛杉矶最丰富，甚至是全美国最丰富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里面，他希望通过禁止使用手机，也是希望提高整体的教学水准。因为如果说一个学区大家到学校里面来是来上学的，那如果说今天学区不做一些事情，然后学区的成绩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不断的直线下降的话，因为手机的影响，因为这些短视频啊等等的这些对学生注意力、心理分散等等各方面的负面影响，导致学生在上学，在应该好好读书期间不能好好读书的话，那学区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OK， 所以这个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叫做要维持教学水准，让学生专心上课。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手机是要上网，它的功能才能展现出来，你知道吗？你不让学生用手机 fine， 但是问题是学生上课现在几乎你看高中生要是没有这个手提电脑的话，你在干嘛？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你今天如果用手提电脑的话，一样可以做到跟手机一样的功能。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多功能的电子表跟手机差不多，如果真的要去跟人家干嘛干嘛的话，还是一样可以。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以后都要禁止了？这个到底在什么地方？你手机如果不用的话，那电脑能不能用？还有多功能的电子表能不能用？你怎么看？
这个是这样的哈，你的多功能的电子表很多时候它是要跟你的手机连在一起的，那么这算是你自己的个人的穿戴设备。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电子表离开你的手机，或者你的手机关机之后，那么可能你的电子表比如说它就不能上网了，它只能接一些比如说接电话或者是 send 的这个 text message 短信，其他那些上网的那些功能可能就不具备了。再来一个呢，学校里面的确就像你讲的，现在都是多媒体网络教学时代，尤其是我们经过了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或者是至少接受了有网课这件事情，所以学校里面很多学区也会给学生发电脑，然后让他们。但是不一样的是，因为那个电脑是学校发给你的，所以学校的 IT 部门是可以做一些限制的。也就是说，你在学校用这个电脑的时候，比如说你只能打开某些网站，你不可以打开 YouTube， 你不可以打开 Instagram， 你不可以打开 Facebook， 它是学校的防火墙是可以设置这些的。可是手机就不一样了，手机你虽然你说你进到学校，我连了学校的 WiFi， 我可能不用我的 data， 我用的会上网会速度会比较快，那么学校的 WiFi， 通过学校的 WiFi 的 set up， 它也是可以禁止你去上刚才说的这些娱乐网站。但是人生说，好，你不是不让我上吗？我不用你的 WiFi， 我自己手机有 data， 我家买得起流量，好不好？那你只要用了你的 5G 流量，你还是可以，即便你在学校的环境里面，你还是可以什么都看。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手机你说你在学校不能使用，那电脑呢？电脑跟手机基本上大同小异的。
那电脑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们现在在学校用的电脑都是学校发的，所以学校发这台电脑的时候，学校已经设置了哪些东西不能看。
OK， 你自己带去的话的，那怎么办？自己用自己的，你觉得学校的不怎么好用，我自己买的自己的这个 laptop， 那自己用的话，是不是也会受到限制呢？我只用自己的流量 ，OK。
对，你要是就是说你自己的手机是这样子，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电脑，那么如果说你旁边配着手机的话，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的 hotspot， 对吧？上网，那你的确是可以什么都看。但是今天如果我把手机给你禁了，你手机连不到 hotspot， 你要连我。你的电脑连不到我手机的 hotspot， 你的电脑要连到学校的 WiFi 的话，那么学校可以给你停掉那些娱乐网站。
OK，
对，
我们讲到学生哈，我们讲的这个重点在18岁以下，因为满了18岁你就是成年人，你愿意上网或者是你在大学里以后怎么样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因为成人教育基本上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啊，成人是成人，成人就爱干嘛干嘛。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洛杉矶联合学区啊，它都是18岁以下，不管是高中、初中，这个什么国小这些全部都在这个里面了。那么问题在这里，未成年人手上的手机，他去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跟父母能够随时保持联络，然后也让父母可以随时随地都找到小孩，让父母也会有那种安心的感觉。那么现在学校要学生好好的上课，要维持教学水准，然后禁止用手机。那请问一下，父母能够安心吗？我觉得说好像常年都让父母就觉得说，好，你待会什么时候我要接你下课，你不要忘记了，待会我要干什么，就是好像常常就是提醒小孩，或者小孩会跟父母联络。现在你只要进了学校什么都没有，父母能安心吗？父母会不会觉得说特别恐慌？你的看法？
对，其实最开始父母愿意，你知道现在哈，小朋友差不多11岁 average 11岁就开始有手机了，所以一开始父母愿意，以前我们会想说孩子上到高中或者是上到大学才给孩子手机，然后慢慢到了高中，然后现在是到了基本上全国的平均数字是在11岁小朋友就有手机了。那么之所以会到这么小年龄，其实也是因为之前发生过几起这个校园枪击案，然后当时家长没有办法跟孩子们及时的联络。其实你知道家长们知道不知道，孩子们如果拿了手机，他不可能只来说跟你联系，只是说妈我现在在学校门口等你，然后这一天他什么都不再用了，那是不可能的，家长很明白这一点。但是这就是在那时那刻那种情况之下的两害相较取其轻。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哦，像是这种偶发的事件，那还是偶发的。可是孩子拿了这个手机之后的那个失控，那是一个常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洛杉矶学区教委肯定也是有非常多的家长支持他们去行使这样的一个行政权利，然后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当两项东西对你的孩子产生影响的时候，那你可能会看到说，学校也许可以从别的方向去加强校园安全，然后呢，但是让孩子远离手机，专心学习，这是一个对孩子长久的一个更大的影响。
但是还是你知道吗，他有很多的这个很冲突的地方啊。比如说你刚才讲的我都理解，就是说小孩因为他自己没有控制力啊，18岁以下没有控制力，所以拿到手机的时候就很难放下来。他不只是跟父母联络的问题啊，他还要跟同学联络，还要跟全世界联络， OK？ 所以那你学校这个不让使用手机，那回家以后父母都在用手机，那不是很奇怪，那不是很冲突吗？那禁止未成年的学生使用手机，那在家里呢，家里可以用，学校不能用，然后家里用的话就没完没了。你说这个怎么说？
那只能是说，这就好像是说，你现在是学生，你的主业就是要去学习，那么你去上学，那你就不能用手机，那你回家，当然可能很多孩子回家就会有那种像是补偿式的这种
拼命
的要使用手机这种情况。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这么看哈，怎么样教育自己家的孩子，对于家长来讲，上学期间和上学之外，这是你不同的时间。可是对于联合学区来讲，对于学校来讲，学校老师在想说，家长们一天到晚的跟我要教学质量，家长们一天到晚的跟我要这个学习成绩，家长一天到晚跟我要升这个常青藤大学的比例。那可是如果你不把这个手机禁掉的话，不保证我的课堂教学效果的话，我怎么能够保证学生在学校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是有认真学习的呢？至于这个孩子3点之后干嘛，对不起，那是你家长的事儿，我不管了。
OK， 了解。但是well， 你知道吗，重点就在这个核心哦，就说那禁止未成年的学生使用手机，这个教学水准就真的能保证吗？我跟赵瑞小时候都没手机，学校里面的什么上课不专心也会发生，学校的霸凌事件在到处都有，那个时候都没手机啊。那如果不用手机的话，就能保持教学水准吗？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禁止未成年的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当然这个不让学生使用手机要主要的原因有很多，当然就是希望要维持教学水准，以及手机这玩意儿可能会让学生沉迷上瘾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你的手机会不会让你沉迷上瘾，以及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反过来看到底能不能够让学生专心上学呢？这个学生不专心是手机的问题吗？还是老师的问题呢？我们这个待会呢，我们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来宾是五味茶谈的主持人赵瑞，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赵瑞，我们上学的年代，我觉得哪里来的手机啊？但是问题是，这个上课不专心，好像不用手机吧？或者是说什么？现在我们常常讲说，现在因为有很多的 social media， 如果学生上去看了以后，大家很会攀比啊，然后可能会变成霸凌啊。我的感觉是，你跟我上学的时间没有手机，霸凌也到处存在，好不好？你的看法呢？是手机的错吗？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这些基本的，比如说上课不专心啊，或者是不完成作业啊，或者是霸凌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事情，其实任何年代都有发生。的确，这不是手机的错，但是当时发生的比例也许比现在比例要小很多。比如说那个时候你上课不专心听讲，也无非就是盯着黑板，眼前这个茫然一片，然后老师讲。你听见老师讲5句，你听见2句而已，对不对？但是现在如果你有个手机的话，那么叮叮当当，你知道，你可以猜，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数字讲老实话，研究出来之后，调查出来这个数字，我们大家其实看到还真的觉得蛮惊人的。根据一个叫做 Common Sense Media 的研究发现哈，青少年每天通过手机收到的各种 notification， 就是各种通知，这个通知包括短信，包括这个你的 Facebook 谁又更新了，包括 Instagram 谁又 post story 了等等，这些中位数 average 一天是273条。所以这个数字讲老实话，其实广玉姐，你跟我的手机，我们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是成年人了，然后有些我们根本就不看了。你比如说我现在的 Facebook 上面挂着那个 number 是372，就是说我有372个 notification， 372个人的更新我都没看过。但是孩子不行，孩子会只要叮一响，只要嘣一看，他就会去看。所以平均中位数是273。那你就想想，我们这一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你的思想、你的神经、你的脑子被打断273次的时候，你就算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你恐怕也没办法学习了吧？
OK， 我同意，但是问题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制率的问题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讨论的问题的核心是说，手机会让人上瘾，它跟香烟一样，或者是它跟一个可乐一样。OK， 可乐比较健康一点，可乐但是可乐一样会上瘾。OK， 糖嘛，糖分会上瘾，香烟会上瘾。那就我们不用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毒品了，那保证上瘾的。OK， 那问题在这里，手机，我就这样问你好了，你有没有上瘾的问题啊？对手机使用，你有 ？OK，OK。
我真的很坦白的跟大家承认，因为我是用苹果手机的哈，我不知道那个安卓。苹果手机它每个星期都会给你发一个你的 weekly， 你每星期在这个手机的就所谓的 screen time， 就是你用手机多少次。每个礼拜都会发，然后我会觉得我除了睡觉的时间都长在手机上，我不能说，就是说我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上瘾。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像我们大家如果坐在一起吃饭，甚至包括我跟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就手机拿出来了，大家就各自看各自的手机。前两天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高中的有一个学生的一个团队，他们一起出去比赛，然后呢出去比赛最后一天晚上大家一起聚餐吃饭的时候呢，当时整个有40几个孩子坐在那个餐厅里面吃饭呢，每个人都把自己手机掏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悄无声息的在自己一边看自己手机，然后一边吃自己点的东西。后来呢这个老师觉得不对，老师就做了个游戏，把所有孩子的手机全都没收， 然后呢让大家没有手机吃饭。哎，结果大概过了五到，开始的时候都是唧唧歪歪啊，不愿意哦。后来过了五到十分钟之后，哎，大家互相开始聊天了，互相开始说事儿了，互相开始整个这个气氛就变得很热络了。然后我还可以告诉广玉姐一件和听众朋友一件事情，这两天我们美国的三大军校陆海空三个军校都开学了。他们开学是干嘛呢？他们要做一个 basic cadet training， 就是入学的六个星期，为期六个星期的一个基础训练。这六个星期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家长如果跟他们联系用什么方式你猜？
我写信吗？不会吧，
写信，真的是邮票寄信的那一种哦。
哇哇 ，OK， 哇，这样看到老母亲的字迹也是好啦，也是好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每一个人，别说对小朋友了，就是正在上学期间、正在成长期间小朋友，即便是对大人，你要断手机。当我跟很多朋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让你六个星期纯没手机，你受得了受不了？大人，你知道我的大人朋友、我的成年朋友啊，会跟我说什么？说我会觉得心慌。他说我的手机电量掉到20%，我就已经开始慌了。
嗯，
别说把手机给我拿走，六个星期完全没有手机给我用，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个状态。可是真的离开手机我们就死了吗？事实证明没死啊，
我
活得好好的呀。
是，可是你知道吗，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面啊，手机为什么这么好用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里面所有的软体它取代了你的生活。比如说我不知道赵瑞你现在家里面有没有闹钟，还是用手机闹的？我现在用手机了 ，OK？
手表都不带了，
手表都不带，对啊。好，再来一个，你今天你知道以前我们看到什么文件，我们要去什么？哦，我要 copy， 我要去找那个 copy machine。现在哪有手机一拍 ，right？ 然后手机一拍以后，马上他还帮你扫描出来，然后你的文档就可以马上 email 给谁？对不对？没有人现在，我们现在 go green， 你知道吗？爱地球，所以我们不把印出来了，你就把这些资料然后传到什么什么地方去，你有这些需要的，那就更不要讲说什么我在什么地方要拍照，要记住这个地方，我停车位，我到底停在哪里？像我就是一个路盲，我停车在什么地方我搞不清楚，所以我先拍照，然后我用的地图 Google Map， 然后再一个一个找过去，不管用走路的还是坐公车的都有方法。然后到海外 OK， 我虽然在台湾出生哦，但是我实际的生活年纪哦是在美国长，所以我回到台湾我只有语言通而已，但是讲句实话，语言有些时候也有点落伍了，因为到了当地以后你才发现说，哦，原来中文它是现在是这样讲，不是我那样讲，人家看你就觉得你的中文用的听起来有一点隔代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就非现代人。好，然后那个路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一定要用 Google Map， 要不然的话你要我去怎么办？所以你的手机的功能太齐全了，它齐全到你不能够离开它。如果现在我今天刚才讲的说闹钟啊、拍照啦、扫描啦，或者是什么 email 啊，或者甚至是地图啦，这些东西全部都分开的话，那我可以不用手机啊。那我就这样告诉你一句话，手机跟我完全没有关系。我现在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说你单独买一样，你说你累不累啊？你说呢？
是，肯定是这样子的。手机这个出现，它的这个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的确给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无比的便利。但是这个无比的便利之后，它也一定有它的负向。比如说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是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方便了，但是也带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24小时睁着眼睛都得工作了。你以前5点钟下班，公司那些事情跟我没关系了，我一张纸也带不回来。所以现在什么都在你手里了，24小时你得 check email， 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说回到我们今天说的洛杉矶联合学区，对于学生来讲，他们现在还是属于需要家长、需要老师去给更多的 guidance， 去给更多的这个管理，去给更多的方向，去给更多的引导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家长告诉他们，或者是老师，或者学校规定什么时候可以用手机，那接下来这几个小时你的脑子、你的精神不要 focus 在 Instagram、 Facebook 上了，你要 focus 在老师讲的东西上了。那么这个是帮助小朋友去区分，你像你我们这个年纪，我们是也看手机，我们也那个也去盯着他，也去看剧啊，干嘛干嘛的。但是我知道我上班的时候，我知道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不能看吧。那如果说我现在一边跟你做着节目，一边这个侧着眼睛还瞄着韩剧，那不就出事儿了，对吧？所以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自制力，那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洛杉矶学区这样做的就是在帮助家长或者是帮助学生，给他们一个在你没有自制能力的时候我帮你训练这个自制力的一种方式。
Okay. 但是手机会让这个大人沉迷上瘾，让小孩的话也有这个
更自，小孩是加个更字更快
更快。对啊，因为东西太多了，你想想看，以前你看一个，你说你要追剧哈，不管你是追哪一国的剧哈，有人喜欢追欧洲剧，有人追什么剧，你追剧你以前还需要说什么，我坐在书桌面前我看我的电脑，或者是什么以前啊很久这个几年前还要买什么 DVD player 还什么 Blu-ray， 现在一听起来都觉得说你是在讲那个什么博物馆的东西吗？你知道吗？现在就没有这玩意儿了。但是问题是以前需要的话，你就要在不同的地方做这些事情。现在手机，你上厕所依然追剧 ，OK？ 你在等什么地方？你在排队依然追剧 ，OK？ 还有你要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跟全世界的好朋友同时取得联系。它让你不寂寞，你知道吗？它完完全全就是让你一个手机能够做所有的这种 multitasking 的这个事情，全部都到了，就是边追剧边回 email， 边追剧然后呢还可以打个游戏 ，OK？ 所以你这手机真的太可怕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说沉迷上瘾，它因为它太方便了，根本就是完完取代取代了太多以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必需品，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变成什么，好像是东方不败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武功秘籍就在手机里，是吧？
对，而且现在的问题是说，经过研究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其实可能大家每个人自己也都可以体会一下，我们的注意力的确是因为这个手机还有它的多媒体最近这几年的演变变得越来越短了，我们的耐心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喜欢看那30秒或者是1分钟的短视频，就通过那样子1分钟5分钟就把事情说完了。还有像现在这些微信里面的这些公众号里面的文章，他人家很多开头都会写，哦，你读完这篇文章你需要5分钟，那可能很多人一开始需要5分钟不看了，对吧？所以大家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在变得越来越短，每个人当然吸收很多信息，可能一句话两句话就很简短扼要的就吸收了，但是长久来讲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都已经在没有手机的年代建立了我们的知识体系，所以还算 OK。 可是如果现在一代的孩子他们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在这样的短信息的这个底下建立他们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他们未来以后的长久发展会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吗？
OK， 好，这个问题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讨论，你觉得呢？禁止未成年的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当然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要维持教学的水准，让学生专心上课，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手机会让学生沉迷上瘾。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支不支持学区的这个做法呢？以及现在人人都有手机，手机是不是也已经让你沉迷上瘾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先锋主题是禁止未成年的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支不支持学区的这个做法呢？您认为禁止学生使用手机能不能够让学生好好专心上课呢？以及这个父母这个以后可能没有办法马上联络到学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支不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那么洛杉矶联合学区现在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那么未来可能也要 扩大到整个州。那么同时呢，在纽约方面也要跟进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手机人人都有，你是不是已经上瘾了？你觉得青少年他们现在进了学校，是不是就应该把手机留给父母呢？来，我们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无畏杂谈的主持人赵瑞，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这样想的，我是觉得这个，像您刚才说那个，就是学校里边放这个不让学生带手机这个事儿，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就打比方啊，就我们小时候那个说的那个学习机嘛，然后那个它的名字是学习机，但是真正拿到手用来做什么？多少是打游戏啊？你那个现在手机也是，很多这个无良商家，他为了赚钱，然后他也是打了那个为孩子好，让孩子学习的目的。这个家长买了之后，但是大多数都是孩子，包括那个电脑也是啊。
嗯，
其实我觉得解决这个方法最终目的是怎么做呢？是家长多给孩子陪伴，最好是那个就是那个多就是像一些休息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多出去，这个多出去转转，多出去玩玩，然后呢可以分散他的精力，这样只有多陪伴，然后这个才可以减少他的精力，然后呢减少他打游戏或者想别的这个时间这样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它不是好办法，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因为现在那个现在有些现在人的这个生活水准都很高了嘛，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对这个孩子安全，然后都会这个比较重视。
嗯，
我见很多那个孩子，他们手臂上都带有那种电话的那个功能的手表。
对，
但这个的话，但是它里边还是有游戏的。这个你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孩子这个问题。
OK， 好，了解了。所以你认为禁止是学生这个在学校使用手机，你觉得根本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太多东西都可以取代了。 OK， 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你的看法嘞。
OK， 我的看法是我很赞成，100%赞成这个学习不应该给小孩子这个带手机或者是上课的时候拿手机。
嗯，
为什么呢？
嗯，
现在我最讨厌就是手机。
你最讨厌手机？
因为逼不得已，对，因为逼不得已我要带这手机，因为有什么事情的。可是啊，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个什么欺诈诈骗呢、啊？还有一些手机啊、电话、啊，还有很多的那个什么连续剧了、啊、什么什么。
Okay.
而且啊，我看到有很多人很危险，横过马路也一直看手机。他根本不看车的，有时候我有时候我就停下来，我快要开的时候，他就刹点，然后又停下来。我一望，我说你是红灯哦，我还开车，
okay.
开口我还骂他，我是红灯，可是他还是看手机。
好、okay. ，
所以啊，我最赞成就是应该给学校的学生不应该用的太多。
OK，
然后养成他。大的时候就不需要整天要看手机。
OK， 所以希望在小孩没有成年的时候不要养成这种坏习惯。我觉得哈，只要你拿上手机，你不上瘾，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因为它功能太好，取代你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但是你还是认为觉得说，你只双手赚钱就是禁止学生使用手机，这是好事情。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感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你的看法？喂，
哎。你好，你好，
好，
我是觉得这个学校禁止手机这个方法不太实际，因为现在的这些学生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我只能说。
那你这样子讲，不是说哦，他已经吸毒很久，他没办法不吸毒？不会吧？还是可以做一些改变吧？
我觉得还是要注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吧。我是觉得这个教育从根本方面去教育它比较重要，而不是说这个直接去禁止。
嗯 ，OK，
你可以跟他说，你手机哎少用一点，去就是让他有事情做。他一旦没有事情做，他就自然而然的会把手机掏出来。但比如说，你看，哎，学校总是有组织什么球赛啊，或者组织其他的那些活动，
嗯、
让老师去带着他们去做其他的那些更加有就是 那种比如说同学之间合作那些活动，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用手机。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像你说未成年人的话，像比较重要的可以说是高中嘛。
对，
我的话，我高中毕业十几年了，但是当时我们高中是有一段时间去真的去管这个手机的，就是说甚至门口早上进学校的时候七点上学嘛，门口有那个安检的机场那个安检门，如果你收到手机了直接没收，让那个让家长过来拿。
OK，
然后后来就发展什么，发展出来什么呢？你像美国的学校呢，它不光是一个门，它有一些其他的那些什么安全门，你知道吗？就是
OK，
可以都出去嘛。
OK，
后来就是学生一发现当天，因为它安检门不是每天都有，它抽查，可能一周有那么一两天会突然出现安检门，一个学生把所有的其他人的手机全都放在包里。
OK， 就是上有
okay， 然后剩下的门走出来，然后其他的门给他开个缝。
Okay， 我了解，就是意思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什么你的意思就是说青少年为什么会把手机立刻拿出来玩，是因为他在的那个环境里面太无聊了，不管是大家聚在一起没有什么共通性，然后马上就把手机拿出来。所以你觉得说如果是所有的事情都很有趣的话，而且就是你要让小孩了解的话，他就不会把手机拿出来。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基本上你一个人玩就好了，但是你的朋友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应该要更关注他们。好，了解了，谢谢你。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禁止手机不是个什么好方法，在你的看来。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啦，久等了。 Hello， 你好。
我觉得手机这个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手机有益，
比如说紧急的时候我们要打给来通知人家，也需要手机啊。所以它是很方便而且有利益的。
OK， 所以你认为安全是很重要的，所以禁止就是未成年这个在校内使用手机，你觉得是让你会担心是吗？
对对对，会
担心，你觉得受不了，没办法，不接受。
是的。
OK， 好，行 ，OK， 谢谢你哦。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吧，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大家好。我在学区里面服务，我发现一个现象怎么样的？有的老师呢，他用手机做抵押品，比如说学校里面
来，我理解。现在我们讲的是已经成为定局了，所以过去的事情，所以跟我们现在讨论的可能都没有关系。我先问你一件事好不好？你认为你自己使用手机，你会不会沉迷上瘾？你会不会？
不会。
你不会。
但是呢？学生呢，他用那个手机呢，怎么样？你看他们因为学校里面很多那个叫 calculator 啊 check out 的拿不回来了，手机做抵押品，对不对？每个人一到上课的时候把手机交上来，交上来以后你要跟那个教室里面要 check out 什么东西 calculator 啊 computer 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手机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抵押品，你不对于不还来的话，我手机不还给你。
我问你，
把你手机没收。
我问你，现在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你认为能不能够让学生专心上课？现在这个是重点，这个是我们新闻的焦点。今天禁止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能不能够让学生专心上课？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这是可以，但是你别叫他不带手机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增加更多不方便。就是说叫他带，但是呢，一到上课之前交上来。
OK， 可是你在学校不能用的话，你干嘛带呢？这不是只能够好像就是只能够在校门口用而已了，就是等父母来
借。借 computer， 借 calculator 的抵押品。
哇，每一个学校 policy 都不太一样你知道吗？这个，但是你说是不是抵押品？我觉得可能就我们还是遵照我们现在的法令跟他们的决定吧，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你好。喂，
你好，现在这个科技很发达，现在 AI 新一代都出来了，对，我不是说他们拿那个可以去作弊或者是干嘛，当然考试可能不能那个，对吧？大家说，我这个数学题这个不会，你跟帮我解一下，然后他们现在甚至用扫描了就可以了，它有扫描功能啊，
对，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不赞成他们用，因为你来学校就是上课嘛。对不对？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在家里解决了，然后一天看那个抖音，那个会把你自己的那个脑筋会变笨啊。
OK，
对对，你还不如去学一个新的语言，第二个语言，第三个语言。
我现在请问你，就是禁止学生使用手机，能不能够让学生专心上课呢？这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会，因为他把这个东西一个分心，那个东西一定会分心的啦。
嗯，
是吧？然后你把那个分心的东西拿走，那没有。他就注意力就要到上课人这边了，是吧？
那你自己使用手机吗？你觉得你对于手机来讲有没有沉迷上瘾？
哦，没有，我就是主要看看股票啦，看看什么这个什么国际分析、世界日报啊，什么
OK
没有被骗啊，或骗什么这些的，我也沉迷在里面。
OK， 好，所以你很有自制力，不会沉迷在里面。好，没问题，每个人自制力不一样，我自制力比较差吧。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哎，你好，
哎、hey ，
我觉得这个手机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会让小孩子沉迷的。
嗯，
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手机取消掉，因为现在手机上面的好多学习的功能，然后也没有办法让小孩子真的是完全能摆脱掉手机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呢，只能就是说多加管理这个手机。现在的那个，不管你是谷歌手机还是那个叫什么来
，iPhone，
还是苹果 iPhone， 它都有一个家长控制的一个软件在里面。
哦，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把他们的 YouTube 的时间给缩短，把他们的抖音的时间给缩短，不要让他们一天都沉迷于手机。还有你们可以制定一个手机，就是说多几点到几点他的手机会自动屏蔽掉，只能接那个电话。因为如果你把手机这个东西彻底的从小孩子的世界里面剥夺掉，我觉得不管对孩子来说还是对家长来说都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残忍，
小孩子课后你要是找不到他了，你没有办法定位到他，他要是遇到不测了，你对家长是不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
哎呀，吓死了，吓死了。嗯，
对，小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需要用电话来求救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及时的帮助到孩子，对孩子来讲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是，我同意。
这个手机都是互相作用的，我也是觉得这个东西你没有，既然没有办法去完全的阻止这件事情，那就好好的去学习一下怎么样控制这个手机，这是当务之急吧。
OK，
并不是说从把手机这个东西从小孩子的世界里面给剥夺掉，因为我就说一件事情吧，老一辈的人都是说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一代人创作的东西都是比旧一代的人要好。现在的手机，现在的 iPad 都是年轻人创作的，都是年轻人发明出来的。你难道说这个东西不好吗？肯定有它好的一面，也有它坏的一面。
OK， 好，哇，这个头脑清楚啊，分析很好啊，这个，所以这个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长要是突然之间找不到小孩，他送他到不同的地方去学习很多的课，然后找不到他的时候，哇，那个感觉真的挺吓人的。你说从现在人的生活里面要把人这个为主，然后把手机全部去掉，这是一个残忍的事情。哇，好，非常犀利，谢谢你。来，我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呢，针对于这个禁止未成年的学生在校内使用手机的这件事情啊，跟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赵瑞，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刚才接听了很多听众朋友的电话，我觉得最后一个听众朋友讲的有一点我倒是没考虑到，就是现在这种 智慧型的手机哪里需要学校来做什么禁止干什么的，里面全部都有这个家长控制的这个按键哦。只要家长能够控制的话，还需要学校怎么做决定说以后在学校里面不能够用手机，这不太奇怪了吗？来，这个赵瑞，你的看法呢？
但问题是家长不控制啊。我们很简单的嘛，大家去餐厅看看嘛，小朋友一哭一闹推到孩子面前是什么？手机 iPad 呀、啊。
嗯，
你不觉得手机和 iPad 是家长最好的让孩子们 shut up 不要说话不要吵不要闹自己玩的工具嘛？
Well， 可是管教也不只是这个老师的问题啊，家长也有责任不是吗？家长要是能够让小孩学到控制力以及家长自己控制的话，哪里需要学校做这些事情啊？而且刚才我们也听到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觉得说，你要是找不到小孩的时候，父母他其实还是有这个担忧的，你知道吗？他会觉得心里很慌哎、
啊。是啊，但那个情况是你的孩子，你送孩子去接接送送孩子去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那现在洛杉矶联合学区说的是，你从早上8点钟进了校门，到下午3点钟离开学校，你中间这段时间你在学校是不出去的。所以你家长不需要说牵扯不到说你不知道孩子在哪里的问题，你知道孩子就是在这里的。其实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像我有在别说在这个正式的学校里面，其实我也有见到孩子们上课时间这个互相发短信啊，互相干嘛的 Discord 上面在那儿聊天啊，各种各样的情况真的都有。现在作为老师的这个角度来讲，想要去管理一个课堂教学真的是相当难，而且在美国的学校跟我们在中国的这种学校又是不一样的。中国学校老师是有绝对的权威，对吧？老师说你我不让你用手机或者怎么样的，孩子会听话。那即便在美国的学校，孩子们都是这么自主的，都是这么自由的民主的，如果手机拿在我手里，你不让我用的话，那所以就会看到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冲突。所以真的这也是，其实你也可以从这个所谓的这个行政管理之后，行政命令之后，看到学区的一个无奈。学区也不愿意这么做，学区谁愿意干涉你这些私事呢，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他今天不干涉，那么他的教学质量，他的等等教学秩序，他是没有办法维护的。那么他已经到了一种很无奈没有办法维护的程度，他不得不动用自己的行政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个教委也是大家民选出来的，这些官员也是很多也都是家长的代表，所以今天这些教委能够通过这个也显示出来了家长的一些无奈。其实很多时候家长跟孩子说，你像我自己亲眼见到的情况啊，就是9年级的孩子上学，然后呢家长跟孩子说不要带手机上学，我到时候下午放学几点我在哪里接你就好了，你这一天不需要用手机。好，孩子听了妈妈的话3天不带，结果到了学校人人都有手机，就他没有手机，回家跟妈妈翻脸呢。闹啊，你必须得让我带呀。所以最后妈妈没办法，只好妥协呀，只好带呀。
对呀，所以有些时候你知道，东西普及了以后，你的小孩没有感觉好像他没穿衣服一样，你知道吗？真的
是孩子会觉得自己会被人家隔离，说大家都在，哎，你看这个什么，大家都在用手机的时候，我没手机用，好像我真的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啊，真的是很多事情是两难的，好用的东西它还是有它这个坏处嘛。 OK， 好，今天节目已经到了时间了，非常谢谢赵瑞带来的新闻分析，非常感谢你哦，谢谢。
不客气，谢谢。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国庆日假期咯，拜拜。